欢迎收听《明清异闻录》，播讲挑帘秀。本节目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捉鬼罗大。大明天启年间，山西五台山下有个叫做罗家店的集镇，此镇规模颇大，南来北往的客商都云集于此，商贾富人甚多。镇东头住着一个叫做罗大林的年轻人，26、27岁，自小父母双亡，靠着周围好心邻居的接济才活了下来，平时吃了上顿没下顿，能混口饱饭就不错了，所以自然也进不了学堂，读不了书。好在虽然从小吃的粗茶淡饭，但风吹雨打也练就了一副好身板。他身材魁梧，双臂有力，胆略过人，15岁起就以苦力为生，今天给这家抬轿，明天给那家送货，虽然每天没有几个银子，但是吃饱喝足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倒也混个逍遥快活。转眼几年过去，和他同龄的人都已经结婚生子，只有他还是孤家寡人。眼看年龄越来越大，心中也急着想找个媳妇儿，白天累一天回去能有口热饭吃，晚上还能有人暖床。只是找了几个没人说媒，人家一听他没钱，根本连话都不回。这次好容易找到一户人家的闺女，虽然姿色粗鄙，但好歹人家没有回绝她，只是说能送来聘金5两文银，就将姑娘许配给她。罗大林一听就犯了难，这几年本来挣的就不多，加上平时又喜欢喝点小酒，有时候再赌上几把，一来二去哪有什么结余。但人家姑娘家里说了，坚持要文银5两，少一个子儿也不行。想他自小是个孤儿，又没什么亲戚朋友，就算要借钱也无处可借，这几日将他愁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这天一早，罗大林又到街上准备找点活干，走到茶铺门口，正好被几个当地的浪荡公子看见，其中一个叫做吕蒙的富家少爷正在喝茶，便叫住了他，嬉笑着问，我听说你最近到处托人说媒，可有成的？罗大林一见是这伙公子哥，心里也不想招惹，便老老实实答道，说是说了一家，但还未成呢，因为人家要聘金5两文银才肯下嫁，我没有啊。吕蒙一听微微一笑说，既是如此，我给你个挣钱的好机会，若是你能做到，我就给你10两文银，这样不仅聘金够了，剩下5两还能拿来结婚，你看怎么样啊？罗大林一听有这等好事儿，心想该不会是耍我吧，他连忙说，吕公子您别拿小的开玩笑了。吕蒙脸色一变，正色道，我怎能拿你消遣，不信你问问他们。说完用手指着其他几人。原来当时在罗家店有个王姓人家的宅子，因为住进去的人经常会莫名其妙的暴毙，传说有厉鬼作祟，后来那户人家就搬了出去，房子也一直空着，没人敢住。这天几个公子哥没事儿，正在闲聊那间凶宅，就打赌有没有人敢住进去还能活着出来。正说着就看见了罗大林。这吕蒙平时知道罗大林孔武有力，颇有胆气，觉得或许可以用来赌一赌，于是便把他叫进来问话，若是罗大林肯去，就和其他两人打赌50两他能活着出来，反正这点钱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全当是个乐子。罗大林可不知道这些，将信将疑地看向其他几位公子，那几位忙不迭点头道，哎，吕公子所言句句为实，若是不信，我们可做保人，当场立下字据，白纸黑字，这样你信了吧？罗大林这才转头问吕蒙，不知公子要小的做什么事儿啊？吕蒙笑道，嘿，再简单不过了，你今天晚上啊在王家宅子里住一夜，明天早晨出来就行。罗大林这才知道原来是玩命的事儿。虽然平时也听说那王家是个凶宅，可眼下正是缺钱的时候，想到10两白花花的文银加一个大姑娘，纵使刀山火海也要去试一试，就算死了也比窝窝囊囊活着要强。想到此处，他胆气顿生，大声说道，既是如此，有烦几位公子作保，写下凭证，我今晚就去。 于是马上有人找来笔墨纸砚，当场写下文书，按上各自的手印，交由一人一份保管起来。吕蒙几人怕是明天出了人命，自己脱不了干系，于是找到房主，说是让罗大林进去住一晚，帮他们家除妖降魔。这王家正为此事烦恼，一听此话自是欣喜异常，对罗大林说，若是你真能除妖，我再送你一间房子，作为以后你们成亲之所。当下也找来保人立了字据，生死自负。罗大林心想，这下一举两得，立即准备好蜡烛、火石、火把，只等晚上天黑就住进去。等到日头西斜，罗蒙和其他几人找到罗大林，众人找了个酒铺，点上酒菜，要为罗大林犒劳犒劳。这罗大林喝酒前有个习惯，就是要用蒜泥和在酒里，一来消毒，二来凑味儿。于是让店小二找来蒜泥，与吕蒙几人觥筹交错喝了起来，一直喝到微微有些醉意了，天色才将将擦黑。几人担心他酒醉误事，罗大林摆摆手说，无妨无妨，你们没听过酒能壮胆吗？再说了，就算有什么事儿，我要做个饱死鬼。说完便站起身来，拿起提前准备好的一根又长又粗的红蜡烛，和众人一起来到了王家宅子。王家主人早在门前等候，看见众人过来，马上掏出钥匙打开大铁锁。罗大林更不多言，推开房门，仗着酒意就走了进去。吕蒙等人怕他进去后晚上偷偷溜出来，于是关上房门，从外边锁上，只留下两个奴仆远远地盯着，确保他不会溜走，这才各自散了，只等第二天再来查看他的死活。罗大林一进院子，点上蜡烛四处查看，只见院落里到处荒草丛生，黑漆漆的一片，除了虫鸣没有一点声响。他推开房门进入厅堂，地上的灰尘已经厚厚一层了，家具都还在，但也是落满了灰尘。到了后间卧室，却发现这间屋子里异常的干净，没有一丝灰尘，连床上的卧具也是干干净净，就好像有人住过一样。此时已经漏下二鼓，他一边心中嘀咕，一边放好蜡烛，上床将床帐放下，自己也不睡觉，坐在床中想看看到底有何古怪。一直等到三更已过，四周仍是一片寂静，也没有什么异常之事。罗大林有些疲惫了，眼皮也止不住打架，心中想着生死有命，管他那么多，不如先睡他一觉再说。正准备拉开被子，突然感到蜡烛光跳了两跳，摇晃起来，火焰也由黄转绿，只剩一点银光。罗大林以为蜡烛快要烧完了，正想挑起帐子续上烛火，突然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从地下传来，在这寂静的夜里不由让人脊背发凉。他支起耳朵仔细听去，感觉这声音来自床底下，似乎有什么东西正从床下爬了出来。他正要下床看个究竟，忽然一双黑瘦的爪子从床下伸出，反手一抓就搭在了床边，紧接着一个黑影从床下钻出，以奇怪的姿势慢慢站了起来，隔着帐子站在床前一动不动，似乎正在向帐内窥视。罗大林只觉得发根倒竖，头皮发麻，全身冷汗直冒，瞬间就湿了衣服。他瞪大眼睛想看清楚帐子外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可偏偏此时灯火昏暗，又隔着帐子，只能看见似乎是个人形，浑身黑乎乎的，不知是什么颜色，更看不清是什么相貌了。一阵阴风吹来，此人飘散的长发微微飘动，似乎还能感觉到两道凶狠的目光正死死盯着自己。罗大林脑中瞬间闪过几念，没想到此地果然有妖怪，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了。外面那个妖怪似乎正看着自己，或许是在考虑要进来还是等自己出去，要是现在逃跑，出路已经被堵住了，何况院子大门已经被从外面反锁，即使跑到院里也会被他追到，到时恐怕也是难逃一死。不如趁他此时犹豫不决，来个先发制人，就算治不住他，被他害死了，大不了和他一样做个厉鬼罢了。 想到此处，罗大林发现外面的黑影已经张开双臂作势欲扑。说时迟，那时快，他大吼一声，双眼紧闭，从床上跳起，向着床外的黑影就撞了过去。那黑影正准备扑过来，忽听一声大吼，出其不意，一下被撞了个正着，还没反应过来，就咕咚一声和罗大林连着帐子一起倒在了地上。罗大林这一撞，撞得脑袋一片空白。等他醒过神来，顾不上疼痛，急忙睁眼看去，只见在微弱的烛光下，一张似人非人、恐怖之极的怪脸正对着自己。这张脸呈青色，鼻子只有两个黑洞，没有眉毛，也没胡须，甚至眼睛也没有眼皮，只有两个深黑的眼窝，里面白色的眼仁翻起，一对绿色的瞳仁正空洞洞地盯着自己。罗大林只觉脑中嗡的一声，这是什么妖怪，这么可怕？还没等他想明白，那妖怪张开大嘴，獠牙尖利，舌头血红，照着自己便要咬过来。罗大林心中大惊，想要起身，却发现根本起不来。原来刚才撞出去的时候，床帐已将两人紧紧裹在了一起，眼看着妖怪一口咬来，在这电光火石一瞬间来不及细想，他双手搂将过去，将怪物紧紧抱住，同时脖子急闪，向旁边尽力躲开。怪物眼见一口咬空，自是不甘心，想抽出双臂却又不能。原来罗大林平日干惯了苦力活，双臂力气异于常人，两三个人也比不过他，此时又是紧要关头，自己性命难保，自然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他将怪物紧紧抱住，把头尽力偏转，一时之间怪物咬不到他，几次想挣扎，无奈双臂被死死抱住，纹丝不动。忽然怪物口中发出嘶嘶之声，同时罗大林闻到了一股恶臭。原来怪物见咬不到他，又不能脱身，居然张嘴向他吐起气来。这怪物口中之气不仅奇臭无比，而且冰寒彻骨。此时虽然已是初夏，罗大林全身不禁打了个寒战，手上一松，差点就放开了。幸好他反应得快，当即强忍寒意，双臂愈发用力，紧紧抱住，不敢放松。怪物眼见仍难脱身，不由心中烦躁，加大力气继续吹了过来。不消片刻，罗大林就感觉脸上皮肤就像刀割一样，奇痛无比。他不得已只好扭过头去，尽力避开这股恶气。怪物眼见他转过脸，又向他脖子吹起来。过了一会儿，脖子又痛了起来。罗大林侧着脸正在苦苦支撑，他突然想起小时候听老人说，凡是鬼怪之类的东西都是极阴之物，此刻这怪物所吹的难道就是阴气吗？若是如此，这东西定然惧怕阳气。反正此刻脖子痛得像针扎一样，再这样下去恐怕支撑不久，不如我也向他吹气试试。于是他忍着疼痛和恶臭，强自转过头来，脸对着怪物的脸，一口长气就吹了出去。这怪物正吹得起劲儿，没想到罗大林敢突然转过脸来也对他吹气，正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罗大林呢，至今尚未娶亲，还是个童子身，阳气正盛，所以邪不压正。更何况这口气中还含着下午吃的大蒜和烧酒的味道，估计那气味好闻不到哪儿去。只吹了几口，就见这怪物也支撑不住，将头转向了一边。罗大林一见，心中大喜，口中继续加力，一口又一口不停地吹了过去，只盼能将怪物吹得不敢转头，撑到天亮就能得救了。没想到吹了片刻，那怪物似乎再难忍受，口中呵呵作声，忽地扭过头来，又是一口阴气吹了过来。这次的气比刚才还要寒冷，力道也更大。罗大林刚才吹得已经筋疲力尽，此时再也支撑不住，只得偏过头去暂且忍受。好在怪物刚吹了一口也有点累了，口中之气也停了下来。罗大林休息片刻，重新吸气，转过头又吹了过去。这次怪物又不能抵挡，转头避开。于是一人一鬼就这样抱在一起，互相吹气，僵持了很长时间。罗大林觉得双臂渐渐麻木，两腮也疼痛不已，但是此刻生死关头，说什么自己也要支撑住。好在夏天，天亮的早， 好容易等到外面鸡叫头遍，忽然感觉怀中怪物吹气慢了下来。等到鸡叫三遍，东方发白，这怪物吹气越来越慢，终于慢慢不再动弹，脸上却仍是一副吹气的表情。罗大林苦苦坚持半夜，此刻一见怪物僵直不动，自己再也支撑不住，两腿一伸便昏了过去。此时天已大亮，吕蒙一众人已到了门外，看见房门依然紧锁，问了两个守夜的奴仆，都说晚上不曾看见罗大林出来，于是站在外面大声呼叫他的名字，没想到叫了数声，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王家主人怕又出了人命，赶紧开了锁，打开房门，一伙人战战兢兢走了进去，四处查看。等到了后屋，忽然发现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倒在地下。众人以为是有了强盗贼人，当下上前查看，结果一看是罗大林和一个僵尸一样的怪物抱在一起，也不知是死是活。众人吓得屁滚尿流，发一声喊，争先恐后夺门而逃。一出门，主人赶紧报知官府。等到地方官员派了几个胆大的衙役进去，发现罗大林和怪物依然抱在一起，分都分不开。没办法，几人只好将怪物和罗大林一起抬到屋外，用手摸去，罗大林尚有呼吸，于是赶紧找来热姜汤灌下，如此他才慢慢醒了过来，只是手臂依然僵直，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慢慢分开，脖子也又酸又痛，连转头都很困难。官府询问之下，他才慢慢说了昨夜发生的一切。于是众人进去把床搬开，发现下面有个洞，挖开洞口看见一具腐朽的棺木，还有一块碑文，因为年代久远只能看清大业两字，这大业可是隋代的年号啊。众人方知这房子里作祟的原来就是这具古尸。官府命人在院外架起一堆柴火，把僵尸烧了，然后抬着罗大林回家静养。他本来就是身强体壮之人，回去调养几天又变得活蹦乱跳，精神百倍。于是他找到吕蒙索要那属于他的十两纹银，那房主也遵守诺言，给他一间瓦房，让他娶了媳妇儿。只是从此以后他的脖子老是有点歪，想纠正也不能了。从此镇上的人都很钦佩他的胆色，称呼他为捉鬼罗大。听完了今天的故事，害怕吗？别怕，都知道是故事，不是真的，对吧？那为了安慰安慰你呢，我们下面再来聊点轻松的吧。先给您朗诵一首著名的古诗：天绝沉沉夜未央，碧云仙曲舞霓裳，一声玉笛向空尽，月满骊山宫漏长。大家听出来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场景吗？我相信聪明的你一听肯定就知道了。没错，这首诗描写的是唐代著名的雨衣霓裳舞。这支舞蹈是由唐玄宗作曲，杨贵妃亲自表演，表现了大唐盛世的风华场景。说出来可能您不相信，曾经当年，当然这个当年可能当得比较早了啊，十多年前，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一个玲珑剔透朝气蓬勃的舞蹈小王子。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人也胖了，头也秃了，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旋转跳跃我闭着眼，那现在的我能做的也就只有闭着眼了。不过啊，我有一位小鲜肉好朋友，他可是正宗科班出身的舞蹈老师，他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舞蹈系，曾经多次在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演出，也多次给各大电视台进行编舞创作。近些年呢，他专注于舞蹈教学，有着非常丰富而成熟的舞蹈教学经验。那么现在呢，这位小鲜肉老师将亲自出镜，进行综合声韵元素舞蹈网课大鱼的授课。网课的内容包括基本功、古典舞声韵派的基本手法、手位、脚位，还有声韵的八大元素，比较专业啊，跟大家念一念，包含提、沉、冲、靠、移、含、填、扬，以及短句元素，这就更专业了。 小五花、云手、盘手、川手、双晃手、旁提、燕子穿林、摇臂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支完整的身韵元素舞蹈大鱼的教学和示范综合舞蹈动作。也就是说啊，通过这个网课，您可以学到古典舞的入门、进阶和最终完整的一曲身韵元素舞蹈，而且价格非常美丽，老师也非常温柔哦。哎，曾经我也是练过舞蹈的，只是现在自重太大，实在跳不动了，要不然啊，我也想跟他学一学。那么我就只能帮你们到这儿咯，开课在即，报名要快，记住名额有限哦。哦对了，这位小鲜肉老师的微信是荣冠人，拼音的全拼，记住了，荣冠人就是 RONGGUANREN， 记住了吗？荣冠人拼音全拼，就可以找到这位好老师了。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请您评论、点赞、转发。咱们下集再见。